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号，公元2002年11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大批信众在蒙古机场迎请达赖喇嘛到访；学费继续上涨，导致农民供养不起子女上学；1000多名失业工人街头示威迎接16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多位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由东京飞抵蒙古访问，大批僧侣及佛教徒到机场迎接。达赖喇嘛向群众挥手后，在警方开路下坐车离开。他到蒙古主要是参加宗教活动，这是达赖喇嘛7年来再次到访蒙古。他原定9月成行，但是因俄罗斯拒绝向他发放过境签证而押后行程。但是中国外交部对达赖喇嘛访问蒙古一事予以谴责。中国外交部在给路透社的传真中表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个宗教人物，他还是一名参与分裂祖国的政治流亡者。中国方面坚决反对同以任何身份访问任何国家，从事旨在分裂中国或者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但是达赖喇嘛此前特别强调，他并不是以西藏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访，而是为了同自己的教徒会晤。这次访问是属纯宗教式访问，所以这里并不涉及西藏独立、领土或者是西藏自治区的问题。多维社还报道说，蒙古是信仰佛教的国家，达赖喇嘛此前曾4次访问过蒙古，目前尚不清楚达赖喇嘛是否会同蒙古官员会面。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看中国报道说，在中国各省市农村地区，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愿意做任何牺牲，传统意识浓厚，深知子女如果和自己一样将会一生艰难的农民父母更是如此。农民怕子女考上大学，是因为供养子女上大学的费用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甚至整个家庭所能承受的极限。据调查，2001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85元，但供养一个本科大学生每年至少要8000元，这是一个4口农村家庭的全年收入。有的农家子弟大学几年不仅把家底花光，而且还欠了一大堆债务，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让父母和家人欲哭无泪。而据有关资料，现在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只占教育成本的20%，而向学生收费的预期目标是要扩大到教育成本的50%至60%，因此学费只怕还会继续看涨。现在的收费标准已经导致不少贫困农村的学子考上了大学而无钱就读，学费继续上涨，结果只能导致更多的品学兼优的农村孩子与大学教育无缘。这样的结果只能意味着：一，大学教育对广大的农村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第二，大学以成绩取人变成为以钱取人；第三，因为考上了大学也上不起，农村将会有更多的学生从学校流失，从而导致包含深刻隐喻的社会不公。另据来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的近期流亡到印度的藏人向本台透露，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藏宁边境地区的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文化生活仍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由于学费昂贵， 当地很多贫困家庭无法将子女送往大学就读，特别是当地学校只重视中文教育，藏文水平相对很低，在经济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和本民族文化受到严重歧视等原因，很多农牧民家长被迫要求子女中途辍学在家务农。另外，被划入中国四川省份的西藏康定地区，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制定的教学收费率逐年上升，而教学条件明显下降，学生继续就读和学习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严重困难，造成绝大部分贫困学生不断辍学返家。在当地设立的学校中，学生每年都不能定期交付学费，学费的上升特别是对来自农牧地区的学生所带来的压力，造成很多贫困学生即使考上大学也无钱就读。对此，很多在西藏付不起高昂学费而中途辍学的学生陆续流亡到印度求学。请继续收听新闻。据英国 BBC 报道说，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天报道，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之前，辽宁和吉林两省分别发生工人因失业和不满官商勾结而上街示威。该中心的消息说，辽宁省辽阳市两家工厂因破产导致数千名工人失业并拖欠工资数十个月，有超过1000名失业工人因为工资拖欠和福利项目尚未解决而走上街头示威。另外，在吉林省长春市，有官员和商人勾结，导致一啤酒厂员工没有暖气供应，有400名工人到地方政府前示威。根据路透社报道，辽宁市官员拒绝对工人示威事件评论，而长春官员则表示不知道有任何示威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在本周五举行16大会议，在此期间各地地方官员面临强大的压力，要维持各地社会稳定，但是最新的工人示威事件正好发生在16大召开的前几天，中国政府的处境因此显得相当尴尬。尤其是辽宁市在今年3月间曾经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有20家工厂大约30000名工人联合示威，结果有4名工人领袖被捕。另据 BBC 报道说，中国政府为即将召开的第16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预计中共最高领导层将在至此大会上做出重大人事调整，江泽民将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来自中国各地的2000多名共产党代表陆续抵达北京，大会定于11月8号开幕。如果有关传闻属实，那么接替江泽民担任党总书记的将是一个不大为外部世界所知的胡锦涛。政治观察家们指出，胡锦涛以认真负责、敏锐且注意细节而著称。但是 BBC 报道说，1989年胡锦涛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时期，当首府拉萨发生大规模民主示威时，胡锦涛动用武力把示威镇压下去。自那之后，他在党内地位迅速攀升，1992年进入政治局，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一些人把他看作是中国人期盼已久的改革者，但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共产党保守派人士，将继续执行强硬的统治政策。 BBC 最后报道说，唯一清楚的一点是胡锦涛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具备的个人魅力，在他统治下的中国将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以上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传统的食品。藏族地区牛羊多，奶制品也较多，最普遍的是酸奶子和奶渣两种。酸奶子又有两种， 一种是奶酪，藏语叫达薛，是用提炼过酥油的奶制作的；另一种是没提过酥油的牛奶制作的，藏语称沃薛。酸奶子是牛奶经过糖化作用以后的食品，营养更为丰富，也较容易消化，适合老人和小孩吃。奶渣是奶提炼酥油后剩下的物质，经烧煮，水分蒸发后剩下的是奶渣，奶渣可以做成奶饼、奶块。在煮牛奶过程中还可揭起奶皮，藏语叫比吗，奶皮就像豆腐皮一样好吃又富有营养。奶皮是藏族的重要食品，家居或外出人们多带着它。在零食品种不多的西藏，大人们常把奶渣给小孩当零食。风干肉，藏族喜欢吃风干牛羊肉，其他民族看了感到有点可怕，也觉得不太卫生。其实风干肉一般在冬天往往是十一月底做，这时气温多在零度以下，把牛羊肉割下来挂在阴凉处，让其冰冻风干，汲去水分又保持鲜味。到了第二年三月以后拿下来烤食或生食，味道是鲜美的。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服装。丰富多彩的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又有鲜明的特点，这是藏族的起居、行旅、劳动方式和审美观所决定的。藏装基本特点是长袖、宽腰、大襟、肥大。农区和牧区的服装在用料和制作上各有不同。农区的服装有藏袍、藏衣、衬衫等，藏袍以普鲁为主要原料，也有用阿基等做料的。藏装左襟大右襟小，一般在左腋下钉一个纽扣，有的用红、蓝、绿、血青等色布做两条宽四公分、长二十公分的飘带，穿时结上扣子了。男女的藏袍多是大襟服装，男士以黑、白普鲁为料，领子、袖口、襟和底边染上色布、绸子，所以藏袍本身就是一种古朴典雅的装饰，可以用作舞台服装。藏族穿袍子，里面多要有一件白色或红绿衬衫，外面再穿藏袍，穿时一般夏天或劳动时只穿左袖，右袖从后面拉到胸前搭在右肩上，和左右袖均不穿，两袖束在腰间，但两袖均长。藏袍一般比人的身高要长，穿时把腰部提起，腰间系上腰带，带子颜色以红蓝为多，即是腰带又可当作装饰。女士藏袍大多以普鲁、毛料、呢子做料，夏秋穿不带袖子的藏袍，里面着花的或红绿等色彩鲜艳的衬衣十分好看。冬天女士藏袍一般有袖子，不论有袖无袖，腰间都要素红、血青、绿色等绸缎或平布的腰带。任何民族都是女的服装比男的花色多，藏族女性一般下身前面要围一块邦颠，也就是围巾。藏族的衬衫男女有区别，在颜色上女的用印花绸布做衬衫，男的用白色绸做料为多。男士衬衫多高领，女士衬衫多翻领。藏族衬衫的特点是袖子要比其他民族的长40公分左右，长出部分平时卷起，跳舞时放下以增姿色。牧区的服装有其地区的特点，这地区海拔高、风沙大、气候高寒，所以牧区以皮袍为主。以上介绍的是西藏传统的食品和服装，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